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会花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陪伴你一起研读《教师指南》的第四节的第一小节，它的四之一啊。那么这个第四篇呢，它讲的是上主之师的人格特质。那么我之前前几年在参加读书会的时候呢，偶尔也会跟读书会的成员聊到关于这一篇哈，上主之师的人格特质。因为这篇在教师指南里面蛮特别的，那么一般人给我的反应就是，他看了这十个特质之后啊，就感到很沮丧，因为他觉得这十个特质他一个都没有。不过，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一看他的内文的话，你会发现，他所说的这十个特质啊，首先呢，他是你要学习宽恕，学习到一定的深度。就是说你做这个上主之师呢，必须做到一个很进阶的程度。Advanced 的这个程度呢，你才会有的。所以，如果你是初学者，而没有这十个特质的话，不好意思，那很正常啊。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培养出这十个特质呢？其实以我自己学习的这个经验感受来看的话，是不必刻意去培养。也就是说，你只要操练这个练习手册，然后好好的在日常生活中对进去操练宽恕这十个特质，好。不管是什么信赖啊，还是包容啊，还是什么的哈，这些自然而然一个一个就会浮现出来，而且会越来越，就是从你的身上去活出来，去彰显出来，所以不必刻意去培养啊。好，那他在那个算是这一节的一个导言啊，有两段的部分呢，在中间他有提到说，上主会赐给他的教师一些特殊的礼物啊，这特殊的礼物就是这些人格特质啊。那么这些礼物只是暂时的，也就是说这些是跟宽恕相关的啊。那么它是帮助你能够在这个小我的世界去行宽恕啊，所以它只是暂时的。那等到你回到上主那里去之后，这些特质就不需要了。哦，那么他进一步去强调说，在第六句哈，这些特殊的恩赐必须透过具体的教学场景，也就是具体的宽恕的场景，所建立的神圣关系去酝酿出来。也就是说，这些特质其实并不是抽象的，啊，当然它的名称是抽象的，但是你要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对境操练的过程中去把它给活出来啊。那特别是在你碰到所谓逆境的时候呢，才更能够彰显出这些特质你是否真的具备。那在那之前呢，都不能算是你真的拥有这些特质。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一小节哈，它是讲到信赖，还有包括信赖的形成啊。在信赖这个底下呢，第一段哈，他说在中间哈，上主的教师们开始信赖这个世界，因为他明白说这个世界并不受制于他自己的运作法则。好，那下面第五句的翻译是，他受制于一种既不脱离世界却又超越世界的力量啊。那我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这边怪怪的，好，那后来回去翻原文，发现他这个代名词翻错了啊。因为他的代名词原本是复数啊，那么世界是单数，所以他把世界弄进去是不对的啊。那请你把那个两个世界都改成他们，这个他们指的就是前一句所说的上主的教师们。OK，那什么是世界受制于一种既不脱离他们又超越于他们的力量呢？意思就是说，一般人的相信是说，我们的想法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世界。OK，但是这边呢，他要告诉你的是，这个世界是由你的心灵所投射的，这个世界是由你的心灵所决定的，因此并没有命运这一回事。OK，所以这个既不脱离于他们，却又超越于他们的力量，指的是，就是我们心灵的力量，啊，指的是我们心灵的力量。好，那下面呢，这个假的部分呢，它是这个信赖的形成，好，它总共把信赖的形成呢分成六个阶段。那么这六个阶段呢，首先我会认为它其实就是耶稣在分享他自己，成道的那个过程。就是从一个真的是很平凡普通的、充满小我的人，然后走到真的是成圣成道的那一个过程。 然后再来是你不要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一个线性的，也就是说你一定是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子去走啊，你有可能在上面来来回回啊一阵子，有可能啊，就是根据我们在一三二课第六段所读到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在修行的这条道路上面，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会来来回回的去走啊，所以你不要刻意的把自己对号入座进去啊。那我觉得他主要是在分享一个，他修道的一个算是心路历程啊。好，那这个心路历程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说，哎，在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那如果碰到了，你知道那是一个过程。那所谓的过程就是它会过去，啊，当然是你要持续的往前走，它才会过去啊。所以你必须持续的坚持的每天去操练宽恕，它才会逐渐的通过那每一个过程，因为过程就是还没到终点。好，然后再来是这六个过程呢，其实它有一个主线。好，那我不会点名那个主线是什么，但是呢，我会在等一下讲解的时候给你暗示，然后看看你有没有办法自己去发掘出来。那这部分我会在上课的时候再跟学员做详细的讨论。好，那么我们就开始从这个第三段进来看哈。这个详细的著述呢，就是在我的第二本书《橘色皮的奇迹心旅》里面一开始的地方有啊。好，这第三段哈，它讲的是这个六个过程中的第一个过程，它把它叫做化解的阶段啊。那他说呢，这未必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好，但是通常会给人那种感受，因为你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好，那这个化解其实你要讲的很直白，就是放下执着嘛，放下我们对一些信念的执着啊，放下我们对外物的执着，或者对一段关系的执着等等啊。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哈，特别是小我的心灵里面哈。你会感觉到放下对一件东西的执着，就好像是失去那件东西一样。好，譬如说你放下对金钱的执着，其实跟失去一笔钱的那个感觉是很接近的。而且放下执着给您的那个痛苦或者是挣扎可能是更大的。因为你如果真的放下对金钱的执着之后呢，那么你以后不管得到再多的钱，你都不会有任何那些兴奋啊、新鲜啊、非常甚至一种狂喜的感觉。好，那如果说你不放下对金钱的执着，而是你是实质上在外在失去一笔金钱的时候，那你只不过是痛苦一阵子啊，然后一阵子你就会调试过来，然后之后呢，你如果还有机会得到钱的时候，诶，你就有这个快乐的机会啊，有快感的机会。所以我想如果以小五的眼光来算这笔账的话，大概我们都可以算得过来啊。我宁可是要执着，我也不要放下执着，我愿意忍受一点痛苦哈。啊，这个是他所讲的这个化解的阶段。所以他说很少人一开始就能够看清，那是因为自己认出了那东西毫无价值之故。啊，也就是说你其实已经开始认清那个是幻象，然后呢你开始想要去放掉它，但是你会经历，通常你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啊，因为你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能够打从心底愿意承认那个东西就是幻象啊，就是不具价值。好，那在这段里面呢，请你把那个关键字圈起来，就是在第三句的那个失落这两个字。好，那么下面的第四段呢，讲的是第二阶段啊，第二阶段的这个过程呢，它把它叫做厘清的阶段。好，那这个其实蛮好理解，就是把小我跟圣灵把它厘清开来，把小我跟上主把它分开来，把幻象跟实相把它看清楚，分清楚。 OK， 那么第三句哦，他说他会发现当他面临新的现实挑战时，以前重视的许多事物只会妨碍眼前的学以致用。这个学以致用就是宽恕的意思啊，哦，只会妨碍你宽恕的学习啊。那这个以前重视的许多事物呢，就是各种啊，哈，就是你在这个人世间重视的事物，它有可能是实质的，有可能是抽象的，啊，我们统称叫特殊之爱，啊，有可能是金钱啊，有可能是地位啊，有可能是房子、车子啊， 那也有可能是你的某些信念、价值观、情怀，这些都算。那这个阶段的困难点就在于，你要把这些东西认清，说它是属于小我，然后它会妨碍你通往上主。OK，那由于他过去非常珍惜这些东西，所以势必会害怕失落及牺牲。好，一样，请你把那个失落跟牺牲把它圈起来。那因为他有这，他会有那个失落感嘛，要放下这些东西，好，他会有失落感，所以他就可能会碰上抗拒，不愿意学习啊。那么下面他说呢，需要经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啊，这个是我把它 underline 划线起来啊。才会明白所有的东西、事件、遭遇、环境都是一个助缘，也就是说，不管外面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是好是坏，其实对你来说，从宽恕学习的这个意义上来说，都是好的，都是很有帮助的。好，刻骨铭心的历程啊，因为在很多所谓逆境发生的当下呢，你根本就不会想说这是什么一件很好的事情，好，圣灵安排的好事啊。好，那下面第五段呢，讲的是这个阶段的第三的过程，他把它叫做舍弃。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经过第二段第二个过程好的这个厘清之后呢，进到第三阶段，这个舍弃就是把这个无意义无价值的这个幻想厘清出来，然后予以舍弃。 OK， 那么在这个阶段你依然会面临到那个内在的冲突，因为你真的要去舍弃啊原本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OK， 所以他说内心势必会激起很大的冲突，而且通常都会如此。那第五句，他说在这个前后重叠的阶段里，上主之师难免会感到自己被迫为真理而牺牲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好，那请你把牺牲那个字圈起来。 好，那么他尚不明白上主绝对不会提出这种要求。就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在放弃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其实因为放弃的是幻象嘛。 OK， 所以其实很矛盾的是，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曾放弃过任何东西啊。那但是呢，只有等到他真的开始放弃那些无价值之物之后呢，才可能认清这一事实。也就是说，你看到要放下，然后就起了抗拒，所以迟迟不肯真的去放下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处在那抗拒跟痛苦的状态里面。那只有你真的愿意踏出那第一步，啊，真的下决心去宽恕，啊，那么你才会真正开始感受到说，原来这个放下并不是失落，而是真正的得到，啊，所以他说呢，在他预料受苦之处找到了竟是如释重负的喜悦，在他以为必须付出代价的地方，他发现了天赐的礼物。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会带我们进到第四个阶段，就是安顿的阶段 ，settling down 啊。那经过前面三个啊，看起来有点风雨飘摇的阶段，终于来到第四个哈。他说上主之师已经能够享有某一程度的安宁啊，注意这个是某一程度，所以他还不是达到完全的平安，但是他可以至少尝到一些宽恕的甜头啦。啊，那么这个阶段蛮重要的，因为他要借此机会来巩固，啊，熟悉自己所学到的一切。OK， 那么第九句继续讲，啊，他说上主之师需要这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啊，不过呢，他修持的境界还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高，啊，那就是我们可能都经历过的有一段觉得自己宽恕的蛮不错的那个阶段，啊，但其实我们的境界还需要再提高。啊，不过这段修养生息的时间也很好，啊，因为他说有很多强而有力的弟兄与他同行，啊，那这个我会把它看成是一个隐喻啦，啊，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前面已经有宽恕的一些弟兄尝到甜头，然后跟他们好像重修旧好的那种感觉，啊，当然这是在指内在，啊，内在有重修旧好那种感觉，所以你对于奇迹对宽恕的这个信心跟愿心都大大的增加了，啊，你很有信心要继续上路了，啊，好，那正当在此时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第七段，也就是第五个阶段，啊，他把它叫做动荡的阶段，啊，那它看起来是一个下行，啊，下行的阶段，而且是一个看起来一个很陡的坡，而且下到那个山谷的 很底端里面去啊。那一般来说，在这个神秘主义的这个修辞里面，是把它叫做灵魂的暗夜啊，这个他把它叫动荡阶段啊。那在这个阶段呢，看起来很黑暗哈。他说，上主之师终于明白，他其实根本还没有办法去分辨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没有价值。意思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有内在深处有一个部分是把小我世界的一部分啊，世间的某些事物视为是有价值的啊，有可能是，譬如说某些道德戒律规律啊，啊，譬如说你认为孝顺啊，啊，或者这种所谓互惠啊，啊，认为这个互惠必须要有平衡啊，啊，我常常听到有人坚持这些东西，即使他学习更学很久，他依然没有办法放掉这个啊，对，然后或者说你觉得别人必须要尊重你啊，人必须要彼此尊重的这些信念。啊，你会发现你还是内在有一些执着，那可能前面你放掉一些比较大的执着，但是你发现你内在有一些比较维系的，可能那维系的执着反而是执着的更深的，那会在这个阶段浮现出来。 OK， 那么到目前为止他真正学到的是，他并不想要无价值之物，但是他的分辨方式呢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你可能还把一些原本其实是属于小我的东西啊，把它划归到圣灵这边来。好，那他说呢，牺牲的观念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如此根深蒂固，使他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好，那一样，请你把牺牲这两个字圈起来。好，也就是说，因为小我的牺牲感太重了，好，他的那个失落感太重了，好，所以他会千方百计的要把其实是属于他的东西说成是属于圣灵啊。所以前面的这个宽恕的练习啊。啊，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假宽恕，还没有做到真正的真宽恕啊。那你看，这个已经到了快要到最后一阶段了啊，竟然还有这个东西啊。那么，如今他会发现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愿心是为何而发啊，也就是说，你在以前感觉到这个宽恕的愿心很强，其实这个愿心里面有好一部分呢，还是为了要增强你的自我。还是为了想要去在外在这个世界去得到一些美好的结果。OK， 那连这些都要放掉的时候呢，他就会怎么样？感到自己正在追求一个可能历经千百万劫也未必能够达到的境界。因此，他必须学习放下所有的判断，不管面对什么处境，只能做的事情，好，你唯一只能做的事情就是扪心自问，说到底什么是我真正要的。好，到底什么是我要的？好，那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前面的那些练习的过程哈，这个阶段会非常难挨啊，然后真的就是会变成所谓灵魂的暗夜。好，那通过这个所谓灵魂的暗夜哈，终于你看认清自己哈，然后也认清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勇往直前之后，才会来到最后一个这个 achievement， 就是完成的阶段。那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学习是变成是稳定而且坚固的啊，然后基本上就是离完全觉醒跟开悟的状态不远了。OK， 那么不管你碰到的境遇是怎么样，是看起来好像很平安，或者是看起来风雨飘摇哈，你都可以放心哈，因为你不再会被这个小我的诱惑给拉走了。好，不管是他给你一些甜头也好啦，给你很多甜头也好，或者不断的用负面事物来打击你啊也好，你都不会再被他拉走了。OK， 那么你会脚踏实地的练习，然后把你宽恕的这个学习到的成果一视同仁的运用到生活中的所有事件上面，而且没有任何例外啊。那这个阶段会带你来到真正的平安啊。那么之后呢，通往天堂之路会越来越宽敞。而且平坦。OK，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哈。那我本来想要把它拆分成两天哈，不过后来我想我还是把它灌成一个录音，然后是大约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那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学习会比较完整。那这个也是在教师指南的第4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篇章，就是它的4之1哈，它是叫做信赖的形成。啊，信赖的形成，那实际上讲的呢，就是耶稣他自己，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整个修行，然后直到回家的过程中，会经历的阶段。 那算是帮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好，那在我们即使是碰到这个动荡期的时候，都明白说它只是一个过程，那过程就是会过去的。好，那今天谢谢你陪伴我一起做练习，然后陪伴我一起把这节的文字重新的读过。